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相信听这个栏目的听众朋友都非常期待上课的时间，我素琴呢也是非常期待着上课。为什么呢？因为在上课当中呢，我自己本人呢也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上一堂课我们讲到长期的去照顾跟关怀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心情，也需要留心自己的需要免得呢自己在肉体跟心灵方面呢都因为长期的付出而没有得到适当的这个让自己休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心情呢也是常常会影响照顾别人的这样的处境。我素琴再一次的在这里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这个时刻你也面临照顾长期的病患者或者是自己年老的父母的时候呢，真的是盼望你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的时间，而不要忽略了自己。太多的时候我们一味的想去帮助别人而觉得自己是不重要，那若是要长久的去有效的去照顾对方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那长期的忽略是很容易让我们从照顾关怀别人的身上呢变成需要被照顾跟关怀。一个懂得为自己预备空间和时间做调整休息的人呢，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更长久的更有使命的去坚持照顾别人去关怀别人。那今天呢我会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分享在照顾别人这一方面呢，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个困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一句话呢就很能够表达长期照顾病患的亲人所面对的实际的压力跟困难。因为我们知道长期的照顾跟看顾别人呢是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跟心力的。哪怕所要照顾跟看顾的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最亲近的人，这些呢都需要这样的用心去照顾别人。那照顾别人因为缺乏可能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亲戚朋友的资源跟肯定吧，而感到灰心，而感到疲累，甚至呢会出现一些厌恶，或者是到了一个地步呢想放弃。在长期照顾跟关怀的过程呢，不单单是要照顾者本身要留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之外呢，甚至被照顾的人也会因为常常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的缘故，需要别人的帮助的缘故呢，而出现无助的感觉。因为需要别人来帮助吧，被照顾的人他的心里很自然的就会有亏欠别人的感觉，甚至因为自己无能为力吧，而出现价值感缺失的低落的情绪。甚至我们也看到长期病患者呢，他们就是用这个寻求死亡吧，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呢，就算是你的照顾或者是你关怀的多么好，你怎么用心去做，对方可能也都会觉得自己因为可能是植物人，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病没有办法好起来，所以呢可能就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在这里呢我想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活的见证吧。在我手上呢有一位天君，一位方弟兄的见证。看了他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 有很复杂的感受，心中只能够讲一句话，那就是说感谢神的恩典。这位方弟兄他的见证讲到，他是1987年8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天的下午，他在游泳池跳水，不小心呢他受伤，然后呢他说他整个人在水里面就是动不了，他说被别人打捞上来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呼吸没有血压的，处在一种深度的昏迷当中。当时他的母亲听到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呢，医院的大夫护士们正在努力的分秒必争的把他从死神的手中抢救回来。那迷迷糊糊当中呢，他说他听到母亲大声的在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在捏你的脚趾吗？他心里面在那里想，我不知道。那这个弟兄呢，他的声音呢就是自己听起来都是觉得很遥远。当时他自己有个感觉，就是说肉体跟身体是分开的，肉体跟灵魂是分开的。他的身体呢已经觉得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了，而且周围发生的一切呢都像是好像是真的很不实际一样。他的母亲呢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这个护理这个护士，那他说拼凑多年的临床护理的经验，他的母亲的第一个反应看到自己的儿子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妈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坏了，我的儿子就是瘫了。他的妈妈因为是专家，在他妈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推理当中呢，的的确确的他说我瘫痪了。那一年他说我只有18岁。这封信呢写得非常的长，因为我不能够全部把它读出来，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重点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继续的说，骨科的医生诊断证实了母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颈椎第5跟第6节的骨折压迫着神经，导致高位瘫痪，大小便呢失禁，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住院抢救期间呢，母亲是一直守护在我的身边，7天7夜没有合眼，一直到我脱离了危险。7天7夜不吃不喝可以，但是不睡觉已经超出了人体所能够承受的极限。这个时候我的爸爸他正在山东的老家探亲，爸爸跟弟弟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回来，我当时已经吊着牵引着躺在医院的床上，父亲看到我的情况像是痴呆了，没有话也没有眼泪，只是呆呆地坐在大夫跟护士面前。转天再来看我的时候，我的父亲一夜头发都白了。住在医院期间，我经历了2次手术，2个月后我出院了。回家的那天，我打定主意告诉自己，给自己3年的时间，我给我自己3年的时间积极的配合康复治疗，学习乐观积极，至少我还有一个选择，如果这3年超过了3年之后我还是不见好的时候，我就选择死。3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在这3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很多，在这3年当中我的病情没有起色，还是只有左手大拇指保留知觉，我的肌肉一天天的萎缩，关节一天天的僵硬。白天父母兄弟上班上学的上学，我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网络，电视也没有遥控器，窗外的天空是多么的蓝，但是在我的眼中 天空是灰色的。曾经自傲自大的我，这个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人是多么的软弱。病痛夺去了不只是人的健康，还有我的尊严。三年过去了，绝望，斗不过病魔，我要逃避了，那就是死。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不光是肉体的病痛，更是对亲人的愧疚，由于我一时的失误给双亲带来巨大的负担。当我决定死的时候，我才发现自杀对我来说竟然是如此的艰难。还好多次的绝食没有用。别忘了，我的母亲是护理专家，她老人家把营养液扎在我的脚静脉上，我想拔也拔不了。用母亲的话来说，你就折腾吧，把我折腾死你也死不了。的确，用句老话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气数没尽，想死没那么容易。多年的病痛折磨使我原本开朗的性格一下子变得不跟人说话了，别人怎么跟我说我都不理。我想通过这个方式就是激怒我的亲人，让他们放弃我这个生命。我怎么激怒他们都是没有用，怎么折腾也死不了。无论如何消极抵抗，母亲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为了让我过得更充实，1995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台的电脑。那个时候电脑对我来说就是解闷的玩具，可以看电影，可以玩游戏，也尝试过写作。为了报答母亲的爱，不想让母亲太失望，结果我写出来了一些东西，出版社的编辑说太灰了没有意思，所以我的书就没有办法出版。就在我放弃一切希望努力，心情最低落的时候，神的眷顾临到了我。2004年，一部电影深深的打动了我，我将死的心慢慢的复苏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耶稣受难记》。通过看这部电影，我深深的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层的探索，开始思想耶稣的死，十字架的意义。是的，只有他，只有这个为了拯救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才有能力把我从孤苦的灵魂当中拯救出来。我想在那一刻，仁慈的上帝已经将那美好无比的圣灵赐给了我，神的爱再次的滋润在我的心中。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感恩、喜乐、平静当中度过，凭着主教导的柔和谦卑，我修复了跟父亲僵硬的关系，我看到母亲的喜乐，也倍感安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用左手小拇指关节打出来的，小指头关节没有出血。打字的时候手挡着看不到键盘字母，奇妙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问上帝吧。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到底给了我们多少潜能，谁能说得清楚呢？没准儿哪一天我还能够飞呢，不会吗？打字的时候我的思想已经在那里飞跃，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一封很长很长的电邮，但是我想花多一点的时间跟听众朋友分享，希望这一篇活生生的见证对那一些患病躺在床上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照顾关怀这样的家人，带给你们一些鼓励，带给你们一些安慰。 更带给你们一些动力。
当你将我们的手轻轻拉在一起，主，求你紧紧握住这双手，让这双手能够给予，能够关怀，能够扶持，让这双手能够祈祷。
当你将我们的心深深连在一起，主，求你天天更新这心灵，让这心灵充满平安，充满希望，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方弟兄的见证，从方弟兄的见证里面，我们能够看见长期照顾跟关怀的过程。那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呢，双方都会有不同的心灵上面的需要跟困扰。听众朋友，你曾否尝试过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努力的去付出关怀，用心的照顾别人，但是却被对方感到拒绝或者是厌恶呢？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鼓励你尝试用心去理解被照顾者，也有他们的困扰，也有他们的需要。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吧，在照顾别人的时候，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很需要要为这一些被照顾的人或者是照顾者本身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在照顾别人这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呢，为什么内心会有出现这种内疚或者是不和谐的情况出现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大部分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觉得，哎呀，我把我的家人送到看护的机构，或者是雇佣了别人来照顾家人，而感到内心不安，或者是有内疚。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社会的生活文化跟以前的年代呢，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无论是男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到外面去工作，特别是作为一个姐妹吧，你又要照顾家又要工作，那实在是不容易。就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特别是家里面有患病的亲人，你要去关心他，去守望他，这个担子是非常非常的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有很大的困难跟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没有办法，只能够借用一些机构，我们说的是老人院也好，或者是看护机构也好，或者是请一些人来帮助照顾。就如上一次在课程里面我也讲过，江苏的王姊妹，她的干女儿呢，因为自己不能够照顾的缘故呢，就雇用了保姆来照顾王姊妹。那这样的安排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感觉是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因为圣经里面也说嘛，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还有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也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有这样的想法的缘故呢，内心就会有内疚感，把家人安排在看护的机构也好，或者是雇佣人来帮助照顾家人也好，是否就是没有尽到本分呢？这个我们要认真的去思想，这是否我们要为此感到内疚呢？是的，圣经教导我们要好好的孝敬父母，但是圣经没有限制我们具体的照顾的方法。如果实际的情况，现实的生活里面的情况，你能够雇佣别人，或者是借助护理机构来照顾你有需要的家人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尽上责任跟本分照顾亲人的方法跟途径。所以千万不要感到内疚，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尽上自己的本分。第二个常常内心会感到内疚很不协和的一些情况出现的原因呢，是因为自己已经尽了全力，还是觉得做得不够不好而感到内疚。那我相信这样的人呢，可能是对自己的要求特别特别的高，特别是当照顾者努力的去照顾了自己的亲人，却遭到别人的闲言闲语，甚至一些批评吧。有的人旁观者呢，就讲起话来比较容易，甚至呢会讲一些特别的一些意见。那这些呢，都会让照顾者感到心里不舒服，因为自己呢确实是尽力了，去安排了，去好好的照顾了，仍然遭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些看法跟意见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感到不舒服。又或者是接受照顾的人，可能你在照顾他的时候呢，这个病患者他有很多很多的挑剔，他有很多很多的不满，这也会引起付出努力去照顾你的人心里面充满愤怒。我认识一位老姊妹，这位老姊妹年纪很大，他呢因为跟人相处方面有一些难处，所以呢他不愿意跟自己的儿子一块儿居住，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儿子呢离他住的地方不是很远，一个礼拜会去看他一次到两次。但是这位老人家呢，从来都没有欣赏过自己的儿子对他的照顾，他反而是常常的去挑剔，甚至埋怨，甚至有的时候就说其他的儿女为什么不来看我呢？他是没有想到其他儿女因为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住在国外，他没有想到他们的不方便，所以呢心中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挑剔不满的时候呢，在他身边的儿子呢就会感到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那这两种情况，我们说对照顾者来说呢，都是不公平的指责跟对待。那照顾者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用心的去做了，竟然会受到无理的对待，没有称赞，反而是批评和不赞赏的时候呢，那心情是非常非常的伤痛。在这里我们要明白，每个人做事情呢都很想得到别人的认同跟接纳，甚至是赞赏。我们在这里要问一问，有谁会喜欢别人的批评跟挑剔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这样的。不过还有一个我想在这里提出来的，就是有一些人是完美主义者，前面我也说了，他们过分的要求自己呢，就算是自己呢用尽了力量去做，但是自己对自己仍然会感到不足够。那这样完美主义的人呢，就会为自己带来很多的不快乐。我们要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 是要从心里面做出来，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取悦别人，或者是一定要寻求别人的称赞，只要用心为需要照顾的人付出关怀跟爱心，凡是用心的去做，为需要的人着想，我相信所做的呢，自然就会有好的效果。第三方面呢，那就是长时间的照顾，让原来很好的关系呢，变得不和谐。无论是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的人，因为双方长时间的接触，一个呢在那里不断的付出，一个在接受，那这双方互相的关系若没有一个正确健康的心理基础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出现矛盾甚至摩擦，并且双方都会出现不同的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愤怒或者是苦毒。接受照顾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无用，就好像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方弟兄的见证。病人呢，我们知道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尊严，因为在长期病患当中，人的尊严会渐渐的被病魔缠得很痛苦，那自己呢就好像是永远处在一种绝望，每一天在那里等待人来照顾，要仰赖别人的帮助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当尊严渐渐的消失，又在绝望当中的境况里面，人的心呢就会充满了愤怒苦毒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会埋怨天，也有的时候会埋怨人。这样的时候，当接触前来照顾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把心里面负面的情绪呢倾倒在照顾自己的人身上。对于照顾者来说，我们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心力，觉得是对方的脾气有问题，对方心里面有苦毒。我们可以试着去想一想，一个去照顾别人的人，他的心灵又会舒服吗？反过来，照顾者可能每一天都要带着忙碌的身体来帮助你，来照顾你，但是没想到来照顾你的时候呢，竟然要受到你的气。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照顾者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甘心，甚至会觉得这根本不应该是自己的责任，可能会出现要放弃的心态。那照顾者呢就会把自己的怒气同样的倾泻在被照顾的人身上，所以呢是互相影响的。当然我们前面看到方弟兄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妈妈是那么的专业，那么的有爱心，无论方弟兄怎么样用一些激怒对方的话，想对方或者是让父母亲放弃，但是他的父母亲都没有这样做。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吧，特别是对那些照顾别人的人。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些照顾跟关怀人的问题呢？追根到底，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什么样的正确观念呢？那就是让自己的思想符合神的旨意，让神的真理能够释放自己。说到要建立正确的观念，那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错误的观念，原来我们就很容易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认为照顾他人是我的职责，因为别人期望我这么做，我决定要负起这个责任，以免我感到内疚。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呢，难怪我们做事情，什么事情都以别人的眼光来评估自己的能力。别人如果称赞你的话，你就会感到非常开心，但是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称赞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内疚。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什么是正确的观念呢？那就是当我们照顾别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应当做的，乃是因为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是因为基督的爱呼召我们去服侍人。如果你没有一个这样正确的观念的时候呢，用你自己的方法，用你自己的力量去照顾有需要的人，可能你真的是做的一半，你就会感到非常的疲累。但是如果基督的爱充满在你的心中，你也很清楚这是神给你的呼召，要你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你就会坚持下去，因为你是靠着基督的能力去承担这份工作，并且知道基督我们的神一定跟你同在，一定会加力量给你，就算你多么苦，他也必定赐给你神所给你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愿意照顾跟关怀别人，不是因为别人喜欢的原因，乃是因为这是基督耶稣的心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也是这样去服侍人。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照顾跟关心别人，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乃是要得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的喜悦。圣经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亲爱的听众朋友，用了很长的时间跟听众朋友在这里去思考怎么样去关心，怎么去照顾有需要的人。无论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也好，在照顾别人的这样的服侍里面，或者是关心别人的服侍当中也好，我们不是为了别人称赞我们，也不是为了让别人肯定我们，乃是像刚才所说的哥林多后书5章9到10节那里所讲的，我们要立了志向是要讨主喜悦。当你这样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就有能力继续的去关心去照顾有需要的人了。盼望你听了这一堂课之后呢，也能够回应网上的5个题目，希望你把听这个课的心声能够表达出来，让我们知道你的需要，你的情况。